致父母的信，第四封信，第四集。然而，这恐怕是办不到的。假使我能够这样做，不就像神佛一样健忘幸福了吗？如果这仅仅是一种轻率的怠惰，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。悠哉悠哉地躺着，也许就是不折不扣的怠惰吧。这难道不是一种非常悲伤的生活方式吗？老渔夫的脸实在是憨厚的难以形容啊。我们在海边的村庄悠然漫步的时候，经常看见这种憨厚的老人面对大海茫然地呆站着。他那样呆站着，恐怕是在观赏海的气象，为了出海打鱼吧。很难说啊，看样子不见得吧。大概是长期养成的习惯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歌颂海的美，恐怕连想也没想过。也许海早已渗透到他们的身心，他们甚至感觉不到有海了。这是我爬到厚皮香树上读书时想起的事。祖父离开尘世后，不能让一个孩子住在家里，我就被母亲娘家收养了。我常常是黎明时分起床，然后赤脚独自在被露水打湿的田埂上行走，说不定有人会认为我是个怪孩子吧。这村庄位于淀川河畔，我有时把脚尖泡在水里，用草帽遮盖着脸面，赤裸着身子躺在沙滩上睡午觉。喂喂的喊声把我惊醒，原来是几艘帆船驶到上游来了。村里疯传说我被那个船老大误以为是土佐卫门。不久我迁到中学宿舍寄宿了。我头一次看见玻璃窗，想仰望着夜空睡觉，便将床铺移到窗前，享受沐浴在月光下睡觉的乐趣。一天，班长对我说，你一个人把床铺移开，被巡视的射监发现了。他提醒我注意，别人会以为是歧视你呢。今晚别这样睡了。我素以诗人自居，这才察觉到这种行为有点古怪，也就不好意思了。虽然如此，我还是经常躺在中学校园的草坪上，或爬到体操练功架上读小说。我还经常在笔记本上描写诸如躺在学校围墙外面的岸边时的见闻，黄昏时分的原野景象，自行车通过的情形，以及狗儿跑了之类的事。即使在大学预科寒假期间，大部分学生都不在宿舍里，我仍然每天都躺在草坪向阳处读书，有时则在伊豆的山村温泉待上一年半载，或是走遍原野丘陵地带，寻觅阳光充足的地方。长时间茫然地待在一个地方，我也不觉着无聊。虽说我很想金秋到山村去好好考虑自己的工作，可依然希望长时间舒展身子，悠哉悠哉地躺在向阳的地方。幸亏你们早逝，我童年时代才能回祖父居住的崇山叠峦的故乡。不然，父亲您是医生，同您一起在城市里生活，我这个体重不过40公斤的人可能早已离开人世了。今年夏天，我把小狗也带到岸边去了。这条狗是在东京长大的，连鸡鸣也把它吓得魂不附体，朝着鸣声隐隐地吠个不停，连朝霞把白窗帘染红也让它尖声吠叫起来。连你们的独生子也想不起你们了。故去的父母啊，安息吧。